良友圣经学院监狱书信，
以弗所书三章一节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
沈灵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再一次的进入了24课监狱书信的研读课程当中。今天的课程当中呢，我们要学习的是第9课，也就是要诠释哥罗西书3章1节到4章18节的这一段的经文。那在今天的这一课当中呢，我们要学习的是哥罗西后面的2个段落，一个是第3段生命生活，一个是第4段就是结语问安与祝福。我们先来看哥罗西书的第3个大的段落，生命生活，也就是第3章1节到4章6节。在这一个的段落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3个小的段落。第一个小的段落呢，就是1节到4节，讲到全新的生命样式，这个生命的基础是什么。还有2个小的段落，就是5节到11节，讲到负面的生命警戒。还有3个小的段落，是12节到17节，就是正面的生命劝勉。我们先来看1个小的这个部分，就是全新的生命基础，1节到4节。在这一节的经文当中呢，我们注意到一开始的这个词呢，叫做所以。所以呢，就是连接上面的整个第2章，保罗对于这些的异端邪教、异端思想的抨击。保罗的意思其实是说，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是建立在这些异端思想的上面，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真理的上面，我们如果真是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的生命建立在基督的里面，那么真的是这样子的话，所以我们就要活出一个全新的生命出来。这是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全新的生命、全新的生活。紧接着后面在4节当中，保罗就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一个新生命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之上。所以就是起到了这样的一个承上启下的关系。那在1节当中呢，也再次的出现了一同复活。在前面的第2章，保罗强调的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他不断的强调这个一同我们与耶稣基督生命的连结。那么到了第3章1节，保罗再一次的强调说，所以如果我们真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的话呢，我们要求在上面的事，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那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叫做上面的事？保罗说，因为耶稣基督坐在上面，上面的事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事，在上面有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保罗的意思乃是说，如果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复活的，我们的生命是与耶稣基督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为什么还要被地上的事情、世界的事情捆绑呢？地上的事情并不是说我们就完全不去想，因为我们还是活在地上。保罗乃是说，我们不要被地上的事情充满我们的思想，我们不要被地上的事情捆绑，乃是要定睛在天上那一位主基督的身上。这个是我们每一天要思想、要追求的事情。我们再注意到第3节，保罗在这里又是出现了一同这个词。保罗在第3节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那一同呢，是哥罗西书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在这个一同当中，其实它所指的就是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也是我们基督徒彼此之间的关系。它所强调的乃是生命紧密的连接，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在这里第3节所强调的是一同藏在神的里面，基督 在父神的里面，我们也在基督的里面，借着基督我们也藏在父神的里面。他所强调的就是人与神借着基督和好以后，彼此之间那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一同藏在神的里面。那后面的第四节又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这个显现的时候所指的就是将来耶稣基督要再回来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再一次出现了一同这个词，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我们与基督的生命是完全的紧密相连，永远不分离。所以将来耶稣基督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也是被提到空中，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同享受羔羊的婚宴，一同在主的荣耀当中显现。所以保罗再一次的用了一同这个词。那这就是第三章的一到四节保罗所强调的那个全新的生命基础，就是基督拯救我们的生命，带领着我们的生命，也把我们藏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这一种生命不可分的相连的关系，这个就是一个全新生命的基础。我们的新生命完全是从基督而来。我们再来看5到11节，5到11节呢是一个负面的生命警戒。保罗在这里从负面的角度讲到了很多的罪，我们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的人就要与这些罪恶真正的是认罪，真正的是悔改，离弃这些罪恶。在这个地方呢，保罗在5节和8节用了两个词。5节是要致死我们在地上的肢体，8节说我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在这里面所讲到的就是我们要胜过罪恶的捆绑，一方面完完全全是靠着基督的拯救，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的推诿给神，神赐给我们有主观能动性，有自由选择的意志，所以我们的生命离弃罪恶，朝向光明，活出一个全新的生命，同时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生命的选择，也是我们自己的努力。所以100%神的工作也是我们人的努力，这个也在哥林多前书9章27节保罗提到，叫做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去工作，我们人呢也要努力的追求，配合圣灵活出更美的生命，要攻克我们里面的罪性。7节和8节呢也有两个相对应的词。7节讲到的是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就是指到我们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那种犯罪的时候，还有8节但现在就是我们蒙恩以后就要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以前的那一个犯罪的时候的生命和现在的这一个蒙恩了的生命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9节和10节所讲的了，就是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那在这里的脱去和穿上都是过去完成式，也就是我们如果现在已经是基督徒了，那么在过去我们蒙恩信主的时候就已经脱去了那个旧人的行为，同时也穿上了新人。但是这个新人却不是好像变魔术一样，我们一信了耶稣立刻生命焕然一新。在后面的10节保罗就补充说，穿上新人以后呢，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这个意思是说，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已经得到了新人的一个地位。那么罪人、老我、罪性都不能够再辖制我们，因为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够用的恩典，使我们可以脱离罪恶、死亡的辖制。但是当我们穿上了新人以后呢，其实这个新人还是要慢慢的去更新，去改变，去致死我们里面的这个老我。 这个知识的更新是我们越来越认识神，也越来越能活出一个更新的生命。我们对神的理性的认识，知识上的更新和我们生命的更新是同时发生的，这就是保罗所强调的。虽然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新人的地位，但是这个新人还是要慢慢更新，我们要慢慢的活出一个更美的生命。那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呢，我们还要注意的一段就是，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这个是第十一节所讲的。这一段的圣经保罗为什么会在这里讲到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呢？其实他所讲到的就是第十一节，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墙，人与人那种分别已经没有了，所有的人都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在他的里面蒙恩，所有的人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更新都完全是借着基督，基督又住在所有的蒙恩的人的生命当中，所有的美善、所有的益处、所有的恩典都在基督的里面藏着。但是这里的 all 呢，也不仅仅只是局限在人的这个层面，基督不光是所有人的好处，所有的救恩出自基督。其实哥罗西书一直也在强调一个，就是万有都是出于基督，万有都是连于基督，都是被基督所创造的，就已经超出了人的这个层面。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部分，就是全新的生命样式的这一小段的第三个部分。保罗刚刚讲完了负面的生命警戒，在第三个部分当中呢，就讲到了正面的生命劝勉。这个是在第十二到十七节。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保罗没有像在前面的那一段从负面上讲到我们基督徒要弃绝这些的罪恶，保罗其实是从正面来讲我们要活出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的样式。那在一开始的第十二节呢，保罗还是用了所以这样的一个连接词，他的意思乃是说，如果我们已经穿上新人了，所以我们就应该活出一个什么样的新人的样式呢？后面紧接着他就讲到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活出这些基督徒美好的生命出来。在这一段呢，还是有几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第十四章的前面这一段，在这一切之外，也可以把它翻译成在这一切之上。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的是，在这一切之上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在这里这个联络呢，其实指的是那个腰带束腰的这个意思。那个时候的古人呢，他们是穿长袍的，当他们要远行的时候呢，是要拿一个腰带把这个腰束上，这样子的话呢，整个人就可以很有力的去出行，去走路。所以在这里保罗所讲的就是说，虽然保罗要求基督徒活出很多美好的品行、美好的品德，但是保罗说，在所有的这些品德之上，最美好的那个就是爱心。而爱心呢，是可以把所有的品德、美好的品性串联在一起，使我们活出一个最美好的基督徒生命的样式。爱心是可以联系、联络、归拢各样不同的生命品质的。然后在十五节呢，保罗又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他的意思乃是说，我们要看在我们心里面有没有基督的平安，如果没有基督的平安的话，就不应该去这样说话，就不应该这样去做事、去为人。也就是基督的平安乃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那后面又讲到说，无论做什么，我们都要奉主耶稣的名，也就是说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其实都要在基督的里面带着感恩的心，无论好事，无论坏事，无论神听我们的祷告或者不听我们的祷告， 无论我们心里所愿的是否成就，所有的行事为人都是神的恩典。我们要在基督的里面，奉基督的名来感谢父神，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神在掌权，神有最美的旨意，我们要感谢父神。这个就是第一个小段，我们已经讲完了。第二个小段是全新的人伦关系，在第三章的十八节到第四章的第一节。那这一段呢，其实很简单，它一共就讲了三种的人伦关系。这三种的人伦关系在以弗所书当中也讲到了。哪三种的人伦关系呢？第一，就是夫妻的关系；第二，就是儿女的关系；第三，就是主仆的关系。夫妻的关系记载在十八节到十九节，儿女关系记载在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主仆的关系记载在二十二节到第四章的第一节。在这三种的人伦关系当中呢，我们要知道保罗讲到的这些关系其实有一些的共通点。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他说妻子呢要顺服丈夫，这个是在十八节。讲到儿女的关系，亲子的关系的时候呢，保罗说儿女凡事听从父母，其实也是在讲顺服。在讲到主仆关系的时候，他同样是讲仆人凡事听从主人，他还是在讲顺服。所以在各种的人伦关系当中，上帝是给我们定了次序的，在每一种的关系里面都是有次序的。在这个次序当中，一方面就是顺服，那另外的一方面，保罗讲到的夫妻关系，丈夫呢要爱妻子，父亲呢不要惹儿女的气，当然也包括了父母，就是不是按照我们父母自己心里的意愿刻意的去伤害孩子，刻意的要逆着孩子的性子，以我们自己的意愿为主导，去让孩子去走在一条违背神，也是不合乎上帝放在我们孩子里面本性的那种美好当中的事情，那个完全是以我们父母自己为中心的，这个叫做不要惹儿女的气。那在主仆的关系当中呢，我们也特别的来讲一讲这种主仆的关系，保罗讲的是最多的。前面的夫妻关系和亲子的关系，等我们到了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详细的讲一讲。但是在哥罗西书当中呢，我在前面也强调了，因为有腓利门书的影响，所以保罗讲到主仆关系的时候呢，讲的比夫妻关系和儿女关系更多。那么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知道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呢，我们刚才讲到了仆人要凡事听从主人，在二十二节。当保罗讲到仆人凡事听从主人的时候，他后面还强调了一些其他的事情。他说，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你们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个意思就是说，虽然你是一个仆人，你服侍的是你地上的肉身的主人，但是他说，你不要以为你真的是在服侍地上的主人，你所服侍的乃是主基督。所以如果一个做仆人的、做奴隶的，你把你的服侍看作是为主而做的，那么你心里就没有那么多的怨气。那我们会发现在这个主仆关系当中呢，按照我们的想象，如果保罗要借着哥罗西书的教导去帮助腓利门，或者是影响他、鼓励他可以恩待阿尼西姆的话，似乎应该是讲更多主人应该怎么样对仆人。但是在这段主仆关系当中，其实保罗讲的最多的是仆人怎么样要对主人。那我相信在这里可能保罗有一个美好的用意，就是他要平衡这件事情。如果腓利门真的是给了阿尼西姆一个恩典，释放了他，那么这个对于其他的仆人来讲，会不会让他们觉得不公平？特别是那些已经信了主的基督徒的仆人，他们会不会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为什么还要服侍我的主人？那我基督徒的主人也应该释放我，给我得自由。那么，所以保罗就为了平衡这件事情呢，反而很强调仆人要顺服主人，凡事听从主人，而且不是因为他是你肉身的主人，所以你顺服他，乃是你做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为着那一位真正的主人，就是天上的那一位主，主基督而做的，这样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就没有怨气了。对于阿尼西姆来讲，他本身确实是一个得罪了他的主人，做错了事，犯了罪的一个仆人，所以保罗并没有讳言这个阿尼西姆的罪的亏欠，所以他在哥罗西书当中，虽然他要解决这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可是他仍然指出了一个做仆人所应该尽的本分，应该活出一个什么样的新的生命样式出来。所以保罗所讲的仍然是有针对性的。但是当保罗讲到主人要怎么对仆人的时候，一方面讲到主人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可是另外一方面，主人待仆人的原则和仆人待主人的原则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他也讲到说，对于主人来说，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所以仆人要好好的顺服服侍他的主人，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在天上有一位主人，我们是为了主基督而做的。那么主人对仆人呢，他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其实也是因为在天上有一位主基督，他所做的一切也是为着基督做的。所以其实这个原则不单单用在主仆关系当中，在一切的关系当中都可以应用这个原则。我们爱心，我们付出顺服所做一切的事情，不单单是为着这个人，我们更是为着天上的那一位的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原则。好，第三个部分呢，在第四章的第二到第六节，这一个部分讲到全新的人际关系呢，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呢，就是讲到第二节和第四节，用祷告向外人传道。保罗说，你们要为我祷告，求神给我开传道的门。其实是怎么样的向这些外邦人传道，这是第一种的和外邦人的人际的关系，就是借着祷告，保罗要去向外邦人把福音传给他们。那后面的第五节到第六节呢，保罗所讲的是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什么叫做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呢？那保罗就说，我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他的意思是一方面在被动的方面，不要被外人引诱影响，浪费光阴在世界的事情上面，去做那些神不喜悦的事，被世俗捆绑。但是主动的方面呢，其实在说我们还要抓紧时间向外邦人传福音，做见证，做主的工。那这个就叫做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保罗在后面又继续地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怎么跟外邦人说话，我们怎么样与他们打交道。其实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有一段差不多一样的经文，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参照。在那个地方彼得也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保罗跟彼得所讲的，其实都是我们要随时的预备好，我们的言语当中是温柔的，是敬虔的，是敬畏的，告诉别人我们的信仰，我们盼望的缘由，借着我们所讲的话，可以把人带到神面前，能够造就他们的生命。这个就是第三个部分，全新的人际关系。那么到这里呢，第三段啊，就是生命生活这个部分呢，我们已经全部讲完了。现在呢，我们就进入到了哥罗西书最后的一段，结语问安祝福。这一段呢，就是第四章的第七到十八节，最后结尾的这一段。那这一段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保罗传递信息，就是这个信是怎么寄到哥罗西教会的，是第七节到第九节。还有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最后的问安和祝福，是第十节到十八节。在最后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保罗提到了忠心的执事、主的仆人推基古，还有亲爱忠心的弟兄阿尼西姆，他们 送了哥罗西书，送了以弗所书，也送了腓立门书。这三卷书信呢，是他们当中的推基古或者是阿尼西姆或者是两个人一起去送达的。在问安祝福当中呢，我们有注意几个地方。第一个就是巴拿巴的表弟马可在第十节出现的。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十五章的时候，在保罗要开始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呢，他因为马可的事情和巴拿巴就分道扬镳。经过了十几年以后，我们看到保罗的生命也成长了，马可的生命也成长了，他们仍然可以在一起同工，保罗仍然可以带着马可来服侍神。所以争吵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人有罪性，我们生命的软弱，但是我们争吵了以后还能合一，还能同工，这个是一个更美的见证。在后面呢，也讲到说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在十二节和十三节，保罗为以巴弗用了很多的笔墨来褒奖以巴弗。保罗说，做基督耶稣的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保罗所讲的所有的这一切仍然是针对哥罗西教会对以巴弗的质疑，就是他传的是不是纯正的福音。保罗仍然为以巴弗做见证，说他是真的爱你们的灵魂，他常常为你们祷告，他所愿的就是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其实潜台词就是不要被异端邪教假教师把你们掳掠走，他是真的为你们劳苦，来爱你们的一位传道人，一位神的仆人，这是保罗所说的。那最后的时候呢，十六节保罗又提到呢老底家来的书信。那在这里是有争议的，有两个可能性。第一就是保罗另外的写了一个给老底家的书信，但是失传了，没有记录在圣经当中。还有另外的一个可能性，就是他很可能就是以弗所书。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当我们学习到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会详细的给弟兄姊妹来解释。亲爱的弟兄姊妹，第九课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第十课再见。